平安。
好，我们讲说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后来想一想，哇，这十几年从来没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上礼拜呢，我在枪了烫的博弈堂做了这样的实验哈。大家知道一开始我来讲到的时候都要拥抱，然后都要找一个理由拥抱。啊，我们刚刚讲说弟兄姐妹嘛，待会就请弟兄跟弟兄拥抱，姐妹跟姐妹拥抱一下，表示神啊带给我们的恩典。但是这一次有点不同，你弟兄跟弟兄拥抱的时候呢，你要看一下对方的年龄，如果他年龄比你大哈，你叫他哥哥，然后那哥哥要叫弟弟，那姐姐呢就姐姐，妹妹就妹妹。啊，我们没有爷爷奶奶哈，我们是弟兄姐妹。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你的哥哥。那个肉麻的滋味如何？
说了肉麻，
其实有圣经根据嘛，要不然你都叫他弟兄姐妹，但从来不叫他哥哥，从来不叫他弟弟，但是弟兄姐妹不就这个意思吗？好，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个主题，看起来比较严肃，事实上也是比较严肃。啊，这个是啊，我们陈德修牧师这一系列讲到陈牧师所预备的讲题，还有这个章节，我稍微扩充了一下。好，我们今天主要的讲题呢是危机中的教会。请大家想一下，我们讲的不是别的教会，我们讲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你觉得你的感受啊，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危机是什么？这答案有很多种哈，你不一定，你讲的不一定跟我想讲的一样哈，不过我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们教会中的危机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好问哈，不好回答哈。有没有人想回答的？我们教会中的危机是什么？好，那个你就想一下，没关系。啊，我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长辈，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这个问题是啊，我们教会大概有，我们教会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一样哈，啊，大概五十几左右。然后呢，这五十几年来呢，啊，这个属灵的长辈他在教会待了很多很多年了，我看看也至少30年以上。他的属灵长辈就讲说，我们教会呢，啊，需要注意牧养的深度。当我们教会在教会比较小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在互相问候，那个即使嘴巴没有讲哦，你是哥哥，我是弟弟，但是那个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当教会比较大之后呢，然后不同的堂会、不同的语言，整个拉开来之后呢，架构拉大之后呢，那个牧养的关系松掉了。那牧养关系松掉之后呢，虽然我们教会结构是很大，啊，每个堂会有不同的牧者，但是呢，啊，我们彼此之间的牧养，还有堂会之间的牧养，堂会之内的牧养呢，啊，比较缺乏了，啊，特别是我们真的是一直在为整个牛顿堂这边三个堂会祷告，啊，在这几年之内呢，我们看到诸多的困难。啊，特别大概是两个礼拜前，英文堂的牧师 Pastor Eno 啊，你可以看到他比较疲倦的，比较累的，需要休息。那我们都今天要问，我们在祷告里面，在言语里面，我们都会听到教会在讲说牧养这两个字。那牧养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如果仔细去看牧养的这个深入的三个主要的功能呢，你就发现呢，这牧养不是只是牧师的责任而已。牧养呢，事实上几乎是在每一个 弟兄姐妹身上你都常常经历的。牧养三个主要的功能就是保护、供应跟引导。保护、供应跟引导。当一个教会里面的保护的功能、供应的功能跟引导的功能衰微的时候，这整个牧养就开始松垮，弟兄姐妹的关系就开始松垮掉。那那个属灵的长辈上个月在跟我谈了之后，我就已经想了一个多月了。那这个牧养的这个问题呢，不会只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问我自己，那我自己的牧养在什么样的状况呢？那这一个月多来啊，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的状况，因为没有仔细去思考。但是我们仔细去想，保护、供应跟引领这三个功能呢，在你的生活关系里面，如果你是一个父母亲，那你就是一个牧养啊，你牧养你的孩子咯。如果你是个老师，你牧养你的学生咯。如果你是个老板，你在牧养你的员工咯。那在教会弟兄姐妹更不用讲的，我们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牧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那个主题呢，我们虽然重点讲的是教会中的危机怎么去面对，怎么一起去更新，但是更深的是，事实上是在你的生活层面里面就已经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大概三个礼拜前，我看到一个影像视频，是我想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视频。那他就采访了一个这个我想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岛然后这个小岛大概是从意大利离非洲最近的一个小岛，所以呢，大概好像说两三年前呢，他就这个采访的是这个小岛上面的海防部队。海防部队呢，第一次大概两三年前收到大概有二三十个阿富汗的难民的时候，就很轰动，就全世界的轰动的那个大新闻就看到难民开始要来到这个小岛，然后通过小岛进入欧洲。那一开始他们很兴奋，这意大利人有很多天主教背景的那个，所以他们很悲天悯的，很热切的想去救这些在海上漂泊的难民。结果呢，想不到就从那一次事件开始一直到现在呢，一共有差不多6万多个人经过这个小岛。然后呢，这个海湾部队呢，几乎每一个小时呢就被叫出去，一叫出去到海上呢，就看到那个浮浮沉沉的难民。那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些海湾部队的人呢，他心里面那个迫切的心，虽然他们真的很累了，他也知道说，哇，我们这小岛是这么小，我怎么可能接纳好几万的难民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心里迫切的海湾部队的心，就像一个牧养的心，他充满着我要保护这些难民。这难民救上来之后，我要供应这些难民。那难民上来之后呢，那目前他还没有地方去，我要引导这难民，看他怎么生活。我们从这个影像来看呢，那个几乎就是我们今天几乎在美国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一个光景。我们教会在美国这个光景就像一个海防部队一样，整个美国看起来外表很富足，各方面好像都不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很多人浮浮沉沉，像难民一样。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有一个数据，大概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数据，美国的大学里面是1/4人吃沮丧症的药。如果你用心去带年轻人，你就会发现他的沮丧在哪里。所以我们当这样去看这个整个大局之后呢，这个整个环境在这个危机里面，环境里面到处在寻找什么地方，什么人可以保护我，什么可以供应我，什么人可以引导我。那这个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我再过来要问几句话 那谁是你生命中的牧羊者？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第二个问题，你又曾经牧养过谁呢？这两个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啊！我问过相当多的弟兄姐妹，很多一个统一的答案，很普遍的回答。他说：“苏牧师，我想我信主好几十年了，我大概可能有一小段时间是有人牧养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不觉得有人长期在牧养我。”那有时候我也问我自己，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也问说，在我们这个信主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有谁在哪一个时间牧养过我们？然后到底谁是我生命中的牧养者呢？这个问题都不好回答的。有很多人就说，我大概没有明显长期稳定的牧者在我的身边。等着问题再继续问下去，说那你曾经牧养过谁呢？你若仔细去从保护、供应跟引导的三个功能，其实你不断的在做那个事情，你不断的在某些人的身上在做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再问第三个问题，当你有意或无意去做保护、供应、引领的那个角色的时候，你是否曾经碰到很大的困难，然后往后退缩，然后你有一个对等于对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说我下次再也不能去牧养别人，我太累了。我想我刚刚问的这三个问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问过，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短短11节的经文呢，事实上就是在面对一个保罗大概60几岁的时候，这几乎是最后一封书信，然后他要把棒子交给30几岁的传道人提摩太。那保罗当然很了解他自己走过的路，然后提摩太要走的路，所以这段话呢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很重的话，就是说你勿要传道，你那个人家不听，你一定要传给他，而且你要渴慕神的这个显现，不要渴慕世界。但是你再用心去仔细去看，保罗用这短短的11节呢，事实上是在牧养、在保护、在供应、在引导提摩太，准备接这个传道的棒。再过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谁牧养了保罗？我们仔细去想，看一看圣经啊。保罗头3年，他说我没有跟那个血气的商量，也没跟那个耶路撒冷一些教会的大牧者商量，然后呢，神就直接牧养我了，这是头3年。然后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说，又过了4年，然后巴拿巴带他去某些地方。喂，那一共17年呢？那你仔细再看《使徒行传》前后文，看看那个巴拉巴到底在做什么？巴拉巴其实不是在保罗的旁边的，巴拉巴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到那个保罗所在的教会叫大树。请问保罗那个他重视大量服侍之前的那个17年，那17年是谁牧养他？恐怕找不到一个名字牧养他。那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下次不要再埋怨说没人牧养你了，谁牧养保罗？神亲自牧养保罗。我再问再下一个问题旧约创世纪，我们有很多人很喜欢雅各，因为圣经的人物有些人物是比较正面一点的，那雅各当然就比较诡异一点什么的。那我们问了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就像雅各，雅各太能代表我的心情了。那雅各呢，这个很容易使坏，那耍这个耍那个，弄得他头破血流了。雅各他这个很长的这个岁月里面，100多年的岁月里面，他曾经说我这130年真的很苦啊。那 但是雅各的在生命里面，你注意到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那一生牧养我的神，谁牧养了雅各？神。当我们在讲说谁牧养过我呢？谁保护过我、供应过我、引导过我呢？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在你生命过程里面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真正做这个事情的人，除了神以外，其他人所做的其实都是配角。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牧养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拖出一个框框，就是如果雅各、保罗这些神所重要的仆人都是让神亲自去牧养他，神在他们无时不刻的牧养，所以那这时候你真的更深的要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让神去牧养你？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去牧养，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力气去保护、供应、引导别人，没有力气去牧养别人？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意思了。保罗在讲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问一个问题，保罗所做的事情都是非常辛苦的，我们知道你真的要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供应、保护、牧养、引导的时候，你会非常辛苦的。我们就问说，那牧养的动力是在哪里？为什么保罗能够这样的到最后一个关头，这个几乎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关头，六十几岁的时候，他能够用十一节的经文讲出他心里的话，激励提摩太效法他往前去服侍，去做牧养的工作？再深入问一点，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牧师的工作，我们在讲说，我就从你，譬如说你是个父母亲好了，我们到这些做父母亲真的是快疯掉了，做父母亲多难啊，在这个时代。我记得很多时候我太太就说，哎呀，赶快把孩子塞回肚子里面去吧，不要再去养下去了，太累了。那整个孩子越来越大之后怎么办，就塞不回去了，越跑越远。我们做父母亲的牧养孩子多难，但是牧养的动力在哪里？好，我们一个一个看。保罗第一个讲的，他说第一节说，我在神的面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国度嘱咐你。保罗他的牧养的动力就在第一节就打出来了，他是被神牧养的。所以当他牧养提摩太的时候，他是把提摩太拉到神面前来，我们一起被牧养。然后第二节说不要传道，那其实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的短短的这个三节经文里面呢，一共有差不多十二个动词啊，有讲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讲嘱咐保罗提摩太要做什么，讲他的责任，有四个责任，五个嘱咐，四个责任，三种态度。五个嘱咐是什么？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他说务要传道，要教训，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这是五个不同的嘱咐。然后呢有四个不同的责任，就是从这个第五节开始，你要凡事谨慎，那个脑筋要清楚，做父母亲脑筋要清楚，忍受苦难，青少期发飙的时候就会中标，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个是我们的责任。然后你怎么做呢？有三种态度，这个是在第二节的下半部，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第一个，第二个专心，第三个百般的忍耐。然后他所面对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这个第三节说时候要到，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多发痒就随同自己的私欲，争些好些天师父，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虚谎的言语。在这里呢，不听真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可能经过真道了，听完之后呢，哎，就觉得这个 真的道理对我的保护供应引领我看不出来，所以我就去找别的。好，那现在你上网一打开，网络上所呈现的整个层面事实上就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吸引力吸过去，你只要看他的网页，那他就可以卖广告，那他就赚钱了。哦，那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你呢？你就仔细去想，哪些东西能够保护你，能够供应你，能够引领你，你就会吸过去。但是你没有分辨的时候呢，你就困在这个里面。好，那保罗所讲的五个嘱咐、四个责任、三个态度，然后面对死不听到的四个很严峻的态度，这真的是很难的。那如果仔细再看那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就讲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候人要专顾自己，啊，贪爱钱财、自夸，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哇，这个我想黄传道、陈牧师可能都讲过这一段。就是那整个复杂度，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一个光景。那这么高的难度，我们怎么牧养呢？这个18世纪，有个牧师叫 Charles Simon， 啊，他是在不知道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啊，其中一个，他在里面呢。啊，一个教堂里面被委派做一个教堂的牧师，那一年他23岁。那他进了这个教堂之后呢，他就上台讲道，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那个英国的那个教会呢，那个座位都是有门的，然后呢门都上锁了。所以他上来讲到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座位上面的门通通没有开，因为那个锁带钥匙那个人没来。那请问那会众坐哪里呢？那他们就搬椅子搬在这个走廊中间，然后就这样开始讲到，如果你是那个牧师，你年龄23岁，请问你可以在那个教会牧会多久？给大家猜猜看，他牧会牧了多久？这样状况，他持续了多久？他还在这样牧会，给你猜猜看。你可能想说，一个礼拜都受不了了，能牧多久？他这个下面的人家跟反对他，他根本怎么没有牧会啊？你怎么做保护、供应、引领的责任呢？没有办法吧？23岁，对不对？哇，我真佩服那时候23岁的年轻人。到36岁，这个门都是那样关着，他就这样牧养他们，牧养了13年。然后等到这个36岁以后呢，后来就稍微比较顺利，终于这个门都打开了，会众也可以进来了。他从36岁牧养到46岁的时候呢，又来一个13年。46岁到60岁的时候呢，他竟然，我猜哈，竟然跟我大概5、6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样，就是这个传道人哈，还有所有老师，就是你话讲太多了，可能长了喉结，你的音量呢啊就降到大概1/4左右，他几乎讲不出话来。啊，大概4、5年前呢，哦，我在加拿大讲到的时候，我大概是这样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真的这样讲哎，然后不知道讲了几个月忘了，但人家讲13年呢，然后这还不打紧，等到他60岁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神把他声音恢复过来，对不对？60岁了，他想说，感谢主，我可以退休了。没有哎，他60岁，他有声音之后呢，他说神给他一个更深的心智。委身在这个教会，他是从60岁一直讲到几岁呢？讲到77岁，然后再讲到了前几个月呢，才停止他的讲道。他一共在这个教会牧会了54年， 这个是美国的牧师江派伯牧师，他在收集一些，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能够坚韧不拔的根源。那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个牧师他怎么能够撑54年，而且几乎我们只要在北美的所有做牧师的，只要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每一个人都说汗颜。美国的平均的传道人的这个待在一个教会里的年数是3到5年，54年，而且你看看他有2个13年，第一个13年那个这个座位都被锁住了，第二个13年就是下面几个声音，最后他这个自始至终都追到，到底他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先看保罗，然后再来看这个 Charles Simon。第6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我打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对这个牧师来讲，对不起，先不讲这个牧师，先讲保罗。对保罗来讲，他现在60几岁了，他交棒给30几岁的牧师。保罗这样讲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很悲壮哦，但是你要仔细看那个经文里面，那个其实悲壮的部分还是原因是比较少的，因为他在讲的时候呢，他不是要去一个很痛苦的地方，他是需要准备，他准备好自己需要去一个很荣耀的地方，所以他是在等于是在去那个地方之前跟提摩太宣告说，我仗打得很好，我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信得到的时候守住了，这个公义的冠冕就为我存留了，我是快快乐乐往前跑。保罗等于是在提摩太讲一件事情，因为提摩太30几岁他还有很多要冲刺，很多诱惑，很多压力，就像您在，就像在座的爷爷奶奶，对不起，在座的父母亲，有的是爷爷奶奶，在座的那也有像你们在座的年轻人，你不知道你后面要冲刺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保罗在那边简直讲说，你不用怕，神带领我牧养我一生，我已经走过来快走到终点了，那个神这样牧养我也会这样牧养你，你只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神必把公义的冠冕赐在你的身上。什么让保罗这样的奔跑？就是你的生命被神牧养到一个程度，你不仅看到你生命里面那个破碎的心灵，那个自己的破碎的心灵的罪而已，你更深的看到，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宋军跟对不起小明刚带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那个神那个爱大到不得了，把你整个包围起来，把你融化掉，然后扶着你往前走，就是这样的一股爱拖着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大过地上的一切荣华富贵。但是在第10节说，因为迪马他爱今天的世界，就遗弃保罗往了别的地方去。第11节呢，又有另外一个反例，独有路加在我旁边，然后把马可带来，便在传道中我有益处。所以当你被神的灵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神吸引你牧养你往前走的时候，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冲刺冲击也大得不得了。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这就是马太福音8福里面第4福，饥渴慕义人必得饱足，这个必这个字是真实的，因为你相信神给你这个应许，神就有能力，有足够能力可以带领你突破那一切你觉得你走过去的路。再过来我们绕到 Charles Simon 这个牧师的身上，什么东西改变了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他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通常呢，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这个通常我们都看到 看到这一部分。然后呢，信主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慢慢学会感恩嘛，对不对？然后在感恩之后呢，再过来学会赞美。但是很可惜呢，我们把这个一开始得救的时候，就是这个面对神看到真实自己的时候，那种羞愧，那种报愧，就把它放在后面了。报愧羞愧放在这里，然后感恩放在这里，赞美放在这里，把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把这三个都拆开了。那 Charles Simon 呢，他说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无论他牧会多久，不是 humbleness and thanksgiving， 就说不是羞愧跟感恩，而是 humbleness in thanksgiving， 是在感恩中感到很深的羞愧，又感到很深的感恩。因为这两个东西你一把它拆开来之后呢，就会出问题了。江派克牧师就讲说，难怪我们现在的，特别是指美国的教会，不管是华人跟这个华人跟美国人，我们有很多情绪的问题。我们大概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查这个加拿大的那个家庭团契，在查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讲说男人要没有愤怒，举起圣洁的手祷告。那就问了一个问题，男人为什么会愤怒？那有一个弟兄讲说，男人不发脾气才怪。那后来有一个姐妹，哇，感谢主，这个姐妹真的是在主里面很敏锐，她说她意思大概这样讲，发脾气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你有义，然后你侵犯了我的义，所以我就给你好看。那什么发脾气的原因是什么？是自以为义。所以当一个人他自以为义的时候呢，他是很容易发脾气的。然后当他很容易发脾气之后，他的喜乐就不见了，他就把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 humbleness， 那个谦卑，那个羞辱，就把它放掉，然后就觉得说啊，我已经完全了，我在往前走了，我现在是可以赞美神。然后你没有想到你的感恩是在羞愧里面。Charles Simon 牧师呢，他引用了一句经文，他是这样讲，这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的这个第63节，他是这样讲。因为十六章左右是在讲到说，人因为背叛了神，就像犯淫乱罪一样远离了神，然后就不关心，去爱上神以外的一切东西。然后但是神呢，他要把他追念，然后追念他说，但是我要你与你有立永约。神当你放弃神，神把你抱回来的时候呢，他神讲一句话，他说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就在想，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在聊，这年轻人很有意思哦，很年轻哦，不到20岁哦。他跟我谈什么呢？苏牧师，我想领养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想领养孩子？我不想结婚，但是我想领养孩子。我说你为什么跳过结婚要领养孩子？他意思就是说我成长的过程很痛苦，我不想结婚回到那个痛苦，但是我想把最好的给那个孩子，所以我要领养孩子。我说感谢主，你好勇敢，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做父母亲不知道这个他怎么回答，就不支持我。那但是我没那么讲啊，对不起啊，我没有那么不客气跟他讲话，但是我心里面真的这样想。那但是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跟那个年轻人讲说，如果你 因为他是有点完美主义。
如果你领养孩子的目的，你是要把最好给那个孩子，但是你一个人怎么把最好的给那个孩子？你没有一个一男一女结成一个家庭，你怎么合起来两人合为一体，把最好的给孩子呢？然后他就说不要，看到我父母亲吵成这样子，我怎么过去的？我说神有办法把你父母亲翻过来，你信不信？
那讲到最后呢，我就讲到我自己。我说我虽然是个传道人，好像我信主30年，我在你面前好像高人一等吗？没有啊，我没有这样看。我在你面前，你虽然是还在去追求神，我在你面前是谁呢？我是八福里面第一福，我是心灵破碎人。我什么时候忘记一个传道人忘记我自己是心灵破碎人，我就毁了。我在你面前是一个心灵破碎人。什么叫心灵破碎？我是心灵破产的人。我当我的生命越往后走的时候，我不是发现我的罪越来越大，而是我发现我的罪本来就那么大。我看到我自己，原来我以为还做了很好的部分，但是我看到我自己的罪在里面翻滚的时候，我是真的破产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进入第二福，我就哀痛的人必得安慰。我很哀痛，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样去牧养别人？当我哀痛的时候，我就不会自以为意，我就能够温柔下来。我不要去跟人家抢什么要什么，没有人怒骂我也没有关系，我就变成一个温柔的人在神的面前。然后神说温柔人必得地土。然后当你心灵又破碎又哀痛然后又温柔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更深的一个渴慕，就是我渴慕那个神的意能够充满在我的生命里面，充满这个世界里面。所以神就讲说饥渴慕义人必得饱足，然后连续人必得连续，得神的连续，清晰人必得见神。八福里面第一福到第六福全部是神的供应，从第七福到第八福，使人和牧人有福，必成为神的儿子，为受逼迫人，天国是他们的。那个是指说你受神牧养六个福之后，你后面两个福去牧养别人。弟兄姐妹啊，我想我能讲的话很有限，但是我希望你们把牧养的这颗心交在神手。因为我们不是讲一个牧师的牧养，我是讲说你生命里面你几乎任何一个角色你都牧养。那我们在座年轻人可能听我讲那么多牧养，就说这个好像跟我们不太有关系，我都是被牧养的人。错了，你很快就要变成牧养别人的人。无论你有没有结婚，你只要哪一天你年纪大一点，你没有结婚，你也在牧养别人。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把我们整个教会翻转成合他心意的牧人。我们不是指一个传道人，我们指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合他心意的传道人。 A shepherd after his heart， 合他心意传道人。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像以西结书所讲的，我们追念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深觉羞愧，但是在羞愧中又深觉感恩，在羞愧中的感恩使我们赞美称颂主啊，我是何等的人，你给我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在罪人中乃是罪魁，不是过去式，是现在式。但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却吞灭了我们的罪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的圣名求。